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5月2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睇似反美亲中，杜特尔特默许稳固美非军事同盟。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均有意重启贸易谈判，特集 G20 会面是关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两国的官员都表示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指责对方是造成目前僵局的原因。六月底20国集团峰会的美中元首见面或者会是重启谈判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5月22日星期三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对重返谈判桌前仍然是感到乐观。
And unfortunately, China has taken a big step backwards. Now, sometimes you got to go backwards before you go forward. So I'm still hopeful we can get back to the table.
鲁钦表示，好遗憾，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有时你必须要先向后退，然后才能够往前走。鲁钦是美方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第二号人物。北京方面似乎亦都对重启谈判寄予厚望。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5月2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仍然准备好同美方继续进行磋商以得到结果。他说他们的大门仍然是敞开。虽然如此，美中两国仍然未有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步入听证会场前对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表示，目前仲未有去北京谈判的具体安排。在上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主导中方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对中国媒体表示，双方同意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现时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两项措施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之后，北京已经叫停了新一轮美中贸易的日程安排。报道说，美方的一个谈判代表团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但是现时安排美中贸易谈判的事宜已经各自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使用外国对手的电信设备以及服务，等于是实际上将华为完全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而在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以及他们的70家关联企业列入是实体名单，禁止这一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之下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双方原本是给予彼此留下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以便继续谈判。虽然美国宣布从5月10日起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至是25%，但是关税实际上是从北京时间5月10日中午12:01以后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货物上面开征，而这些货物所在的货轮穿越太平洋抵达美国口岸的时间刚刚好是3个星期左右。北京亦都因此将对美国的反制关税措施起征的时间定在6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表示，美中两国元首非常之有可能在6月底见面。他所指的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双边会面。这个将会是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两国元首第一个能够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在美中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这次的两国元首会面对于双方重启谈判是十分之重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国元首会面是让双方重返谈判桌的唯一希望。目前美中双方在所谓的原则性问题上仍然是有重大的分歧。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出而反尔，导致了谈判陷入僵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对福斯新闻说，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很明显是美方不止一次在一夜之间改变主意，破坏了初步达成的协议。崔天海还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必须是平等互惠以及互相尊重，但是美方认为目前的美中协议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特在5月22号星期三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讲话的时候建议，中国应该是答应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因为这个会令到外国投资者感到可以得到适当的对待，而这个将会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美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加税，而是要让他们公平地对待美国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政府决定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后，反对派已经决定再次动员大批民众上街，甚至包围立法会。与此同时，支持政府修法的团体正在设法就修法为市民答疑解惑。香港社会似乎将出现某种政治对决局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日前决定6月9号发起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后续行动可能还有包括立法会。这个是该团体就倍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3月份以来第三次动员香港市民上街。资料显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由一宗涉台命案引发，嫌疑人目前在香港，由于港台没有引渡条约，港府随即以此推动修改现行逃犯条例。处理个案的同时，引渡范围将扩大到中国大陆。反对者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不健全，港人以及香港境内所有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即所谓送中，其司法权利恐怕得不到保障。议会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或机构以及香港民众对此都普遍十分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说，民阵期待能够动员30万人上街，前两次游行的到场人数分别为12,000和13,000，警方的统计数字则大大低于民阵。明报说，香港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还呼吁全港外国人、台湾人加入游行行列，称该项修法一旦通过，受影响的将不只是香港人。
他这个条例，我说实话，这个条例不是涉及到民主派的问题，是整个香港人每个人的人人自危，包括商界。
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条例讲实话，不单只是涉及民主派的问题，而是香港人每一个人都人人自危，包括商界。很多人同中国大陆做生意，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他们怕万一，因为中国大陆的陷阱太多，如果那个案件他们有牵连，他们在香港就没办法安全。另外，西方国家的人也都担心，在香港很安全吗？现在通过引渡就可以将你捉回大陆去。发动6月9号游行的直接起因是，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已经启动快速通道，放弃陷入停罢的议会程序。提出6月12号立法会大会就政府修法草案辩论和表决。立法会内占少数的泛民主派议员说决战来临。民阵新闻稿援引公民党议员郭家麒的话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出卖港人，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出手断送一国两制。今次是港人和政府的决战，香港人不能够再输，亦退无可退。北京中央政府日前再度支持林郑月娥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星期二在北京对一个香港代表团说，完全支持修例工作，称此举符合基本法规定，有利彰显香港社会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他还说，中央驻港机构为此发声理所当然。同时，香港政府三个公务团体日前联署支持政府修改逃犯条例。另外，保安局长李家超昨日参加自由党活动时， 继续就修法的相关问题解决商界人士的担忧，例如以往贿赂大陆官员的行为过了追诉期后将不会被引渡回大陆受审等等。保公义奖修例大联盟是一个吸纳了200多个社团的公益联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律师黄英豪是大联盟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修例涉及的细节答疑解惑非常重要，因为逃犯条例确实不是一般市民能够很容易了解。为此，该联盟在香港、九龙、新界周末开设街站，派发单张，呼吁市民登录联盟网站，了解条例细节，阅读释疑解惑20题。针对民阵6月9号的游行动员，
这个集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发动，但是由于这个香港市民啊，特别是这几年经历了战争以后啊，都是希望香港比较。
黄英豪律师话，集会他们亦都可以去发动，不过由于香港市民特别是近几年经历战争以后，都是希望香港比较和谐稳定，如果说反对派的团体要做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支持建制支持政府的亦都发动大量市民上街，万一引起冲突，绝对不是他们大联盟所愿见到的，亦都不是广大市民想见到，对此他们非常慎重。另外泛民内部亦都有舆论对民阵行动有所保留，明报说有泛民地区人士担心开出300,000人上街目标达不到，岂不是浪费示弱，还有泛民人士亦都说真正了解修法的市民不算太多，不过亦有人认为上街人数固然重要，但是政府一意孤行罔顾民意亦都不是无可能。建制派有人说民主派靠吓和煽动市民，政府有道理在手，不会因几次游行人数够多就撤回修例。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菲律宾上个星期一5月13日举行的中期选举，进一步巩固了总统杜特尔特的政治地位，预示他的反美亲中言论可能还会继续。不过观察人士说，表面上陷入困境的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实际上依然相当的坚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这次菲律宾的中期选举当中，支持杜特尔特的候选人在参众两院大选以及地方选举中是取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为杜特尔特推行他的国内外政策是提供了更多的便利。2016年上台之后，杜特尔特一改前届政府的立场，迅速向北京靠近，并且争取潜在的重大经济利益，同时对菲律宾的长期盟友美国公开发难，马尼拉反美亲中立场严严承认。不过最新的多个民意调查显示，菲律宾大多数民众依然是视美国为盟友，对中国是保持负面的看法。虽然杜特尔特曾经多次声称会取消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今年美菲联合军演的规模预计将会超过2018年，明年还有保持强劲的势头。而在这个星期，一名曾经在杜特尔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工作过的官员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总统和政府高官的公开言论并不代表政府的实际政策。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任官员举例说，菲律宾军方并未有接到总统正式下达取消联合军演的指令，因此在国家领导人默许之下继续和美军保持坚定的同盟关系。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利马耶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政府官员发表的看似是反美亲中的言论并不代表马尼拉实际是正在实施的整体政策。利马耶表示，他们在这里谈到菲律宾某些官员发表过的某些评论，包括总统本人和他们下面的官员，但是他不认为你是可以说整个菲律宾政府都是亲中。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不断派船只到斯普拉特利群岛菲律宾占据的中业岛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令到菲律宾人再次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以及是美菲军事同盟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初访问菲律宾的时候承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攻击菲律宾的船只或者是飞机，美国将会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 这个是美国官员针对菲律宾如果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攻击之后是否会得到美国军事协助的最明确表述。但是各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任菲律宾官员说，在美国的干预之下，中国2012年成功占领帕纳塔格礁的事件令一些菲律宾人怀疑美国未来会兑现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菲律宾渔民总祖辈是在西方称斯卡伯勒浅滩的帕纳塔格礁附近打鱼谋生，但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控制着他们所声称的黄岩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个月在回忆该次事件的时候表示，在美国看来，在黄岩岛的主权问题上面同中国开战并不值得。曾经在亚太地区服役多年的前美军太平洋舰队情报官、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在2019年5月14号说，2012年斯卡帕勒浅滩事件严重伤害了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好感，并且对美菲同盟关系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法内尔表示，自从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在亚洲地区蒙受的最大灾难就是2012年斯卡帕勒浅滩事件。该次事件使到美国在该个地区可信度是受到重大的打击。即使如此，包括杜特尔特在内的菲律宾人意识到，没有国家可以取代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亦都没有其他的协议可以取代美菲同盟。东西方中心的利马耶博士说，美国不能够因此而洋洋得意。利马耶表示，他相信美国必须要努力保持美菲同盟，不能自满，不能够视他为理所当然，但是你要问他美菲同盟能够维持下去几耐，能够管控到几耐，他表示是可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分析人士话，有争议嘅南中国海，日本正在成为中国嘅主要对手。呢个系因为日本有一套持续性、多管齐下嘅策略，而且有一系列独特嘅原因去检验北京日益增长嘅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2017年以后，日本脱颖而出成为一支海上力量。日本与美国联合举行海军演习，包括5月2号至8号的演习。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军舰亦都加入了那一次的演习。另外，自从2017年以来，日本至少4次派出云级直升机航母进入南中国海。在2017年那年，出云号进行了三个月的巡航。日本帮助南中国海的东南亚星索国发展基础设施和海上武力。日本对南中国海并没有主权星索，但是在东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端。这个使日本官员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日本民众亦都倾向于支持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在安倍领导下，东京在东南亚加强了防务和安全关系，明显是考虑到南中国海。高瑞莲说，他相信北京将对日本利用南中国海感到担心。至少六个其他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的国家，在过去三年里面向这个处于国际水域派遣过军舰。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学者他们说，虽然北京外交部会抗议，但是除了华盛顿之外，其他几国巡航南中国海的事情只是偶然发生，不会引起中国重大警觉。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单单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海军就已经11次通过南中国海。亚洲事务学者说，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其次就是日本。部分原因是 将近六十年来，日本一直是与美国的签约盟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荣休教授卡尔塞耶说，日本更多的是关注东北方向，但确实也曾经去过南中国海。你要是想欺负日本，就不能够不想想美国会做什么。日本另外一处与别国不同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日本政府就与中国就东中国海的部分岛屿的主权归属争吵不休。天普大学日本分校的历史教师杰弗里金斯顿说，多数日本人担心中国的崛起，这个使日本政府有了更巩固的民意依托，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制衡中国的扩张。金斯顿说，他认为对中国的崛起对北韩有很多的担心，而政府在某种方式上也帮助挑起了这些的焦虑。在这种的环境下，政府正在捉住机会打造这些同盟和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日本出云级军舰下南中国海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使日本有别于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域外国家。在5月2号至8号的电演习后，出云号加入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军舰，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又进行了一轮演习。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的全部或部分海域提出权利要求，他们的经济专属区都与中国的重叠。中国对这一片海域的 90% 提出了权利主张。中国在小岛礁上填海造地，用来修建飞机库、雷达站，并支持石油勘探支持。这个引起了东南亚星索国的不满。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是关键的国际航道。日本需要南中国海作为其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航线。和其他域外国家不同，日本向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日本自卫队去年同意与美国一起和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这个月，日本防卫大臣会晤了越南国防部长，加强两国的海上安全关系。日本官员还向这两个东南亚国家提供贷款，开展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援引王朝时代的古文献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使用这处的海洋，以此来壮大其权利主张。当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军舰经过那里时，中国外交部会提出抗议，称这个是域外国家查收本地区的纠纷。专家说，日本的举动不大可能制止中国在自1970年代便由其控制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的运作，或者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三个主要小岛上的军事化。不过他们说，日本的举动有可能帮助遏止中国不再占领更多其他国家亦提出声索的小岛。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说，中国会反过来争辩，说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是你们所有人，不是我，而不会有进一步的举动。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环节我们主要报道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花卉艺术展吸引游客，美军投资研究自主驾驶直升机的运用。我们亦会看一看华盛顿正在将图书馆改造成社区中心，以及探讨美国犯罪帮派 MS-13 的起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单止展出艺术品，馆内的植物摆设亦为不同的展览和季节而特别设计。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见识这名幕后功臣。早上六点钟，距离大都会博物馆开门还有四个钟头。大眼睛的木乃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厅里面行踪可疑的人，他们不像是管理人员。他问记者，你是不是确定要跟他握手呢？范弗里特的手沾满了泥和颜料，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了20年，这名首席花艺设计师已经习惯了手是污糟的。 製作花束的工作在每個星期二進行。
It used to be that the museum was...
范利特說這座博物館以前會在星期一關閉，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們之前在星期一裝修好的，因為有一整個早上去做這件事。現在被迫要建立一個團隊，七個人在客人進入博物館之前按時將花圍準備好。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的很多件傑作當中，入口處的五件作品立即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In the Great Hall, there are four niches that,
瓊斯說大廳有四處地方擺放花束，每個禮拜都會重做一次。他們在大廳的中心放置了一個漂亮的擺飾。他說訪客走來會覺得奇怪，他們沒有想到能夠在這裡看到新鮮的事物。
Are astounded when they walk in the doors. They don't expect that they'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living and fresh.
這項傳統得益於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名慷慨捐贈者萊拉·艾奇遜·沃雷斯。萊拉的家族是讀者文宅出版集團的創辦人，他在房地產界的遺產和子女的支持亦令到這些花藝師有機會創作自己的藝術。瓊斯說萊拉設立了一筆捐贈資金，令到博物館的大廳可以一直有鮮花，因為他想博物館的訪客走入博物館的時候能夠感受到美好。范弗利特用他的想像力實現了沃雷斯的心願，在超過20年的時間裡面不斷創作美麗的花卉藝術。
I like the flowers to reflect the time of the year.
范弗利特說喜歡應節的花，所以春天是他一年當中最喜歡的季節。所有這些美麗的日本櫻花，夏天就用很多來自南美和非洲的熱帶花朵，秋季就用當地的植物去裝飾空間，甚至會在這裡擺放一個大南瓜，就是擺在中間，所以需要專業的塑架，博物館裡面有很多。冬季當然更難選擇作品的顏色，這名謙遜的荷蘭人的花卉調色板上並沒有鬱金香，他們太矮了，亦沒有百合，因為太香了。范弗利特在荷蘭出世，是家族裡面的第三代花藝師，他不需要名片，大都會博物館裡面的花卉展示足以證明他非凡的技藝。他生活的一半時間都在梯上度過。
I prefer not to
范弗利特說不喜歡用太多的對比顏色，他喜歡優雅看上來舒服的設計。博物館大廳的大型花藝展示以及沃雷斯女士的慷慨捐贈成為了大都會博物館永久收藏的一部分。
When I know when a flower
范弗利特說知道在什麼時候花束製作完成，這個是你一種感覺，跟畫畫一樣，在畫布上添加更多的顏料並不會令它看上來更好。在節日期間用花藝裝點著著名畫作的傳統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被爭相仿效。在紐約成年都可以感受到芬香美麗的花束和藝術作品互相輝映的美好體驗。記者沃爾夫，紐約報導。
美軍正在研究自主駕駛直升機的運用，在廣闊無際的天空可能會比道路上塞車更為方便。下面是記者易凱文的報導。
這架直升機的飛行員基本上只是搭順風機，自主駕駛直升機擔當了駕駛的重大責任。
The helicopter...
中師中士話：呢架直升機基本上有自己嘅頭腦，亦會思考，但係會話俾佢知幾時要降落，以及喺乜嘢時候需要佢。如果唔需要佢嘅話，佢亦可以請佢離開。直升機通過遠睇操作，用户只係需要話俾直升機知目的地喺邊度。貝克爾話：實際上會喺旅途當中計劃飛行嘅任務，只要俾佢指示，就會導航到你希望想去嘅地方。你唔需要俾佢任何飛行計劃細節，佢自己會喺飛行途中避免障礙物、躲開電纜、大樹等任何有可能嘅飛行障礙。對軍隊嚟講，研究自主駕駛飛行器嘅決定係出於要拯救生命以及實際考慮。斯密特宗教說，當可以派機械人去做的時候，為何要一名海軍陸戰隊的隊員以身犯險呢？使用無人飛行器亦是同樣的道理，可以完成一些由飛行員駕駛做不到的事情，例如說人類需要休息幾個小時，或者他可以進入有高度威脅的環境裡面，或者我們未來預期衛星定位不到或者是沒有通訊的環境。当海军陆战队正在从事初阶实验的时候，有多专业都能够受惠于自主驾驶直升机技术。
齐
沙里克说，加州的消防灭火状况，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每日出生入死，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派自主驾驶飞机去完成任务，不需要有任何人或者只是需要少数人一起前往的话，当然是一笔值得的投资了。 这个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进行无人直升机的实验。一组 K-MAX 自主驾驶载货直升机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在阿富汗运送了几百万磅的货物。记者易海文报道。
在过去十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政府一直进行重新装修公共图书馆的工程，希望将图书馆变成社区活动中心。马美记者拉莫兰科的报道。
欢迎来到华盛顿西区图书馆。我们距离国务院只有两个街口，一个是一栋全新的建筑，一个是首间公司合并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建筑。
这家图书馆位于华盛顿一栋新建的多用途建筑的一层，当地政府给当地的开发商是批了一块地，那里原本有一座过时的公共图书馆。开发商获得这块地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这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
坦白讲，这个从很多角度上来看都是非常好的，对于纳税人和城市来讲，他们得到一座原本造价可能高达$2,000,000的图书馆，而我们只是花一点的钱，甚至零成本就可以得到了。
这个新的设施看来完全没有旧式的图书馆的影子，甚至里面是开了一间的咖啡店，这里不用遵守任何经典的规则，而且允许吃东西、喝东西，甚至使用手机和聊天。
你不能够将身力声音响带入来，如果你环顾四周的话，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聊天一起工作。我们不再要你说细声点，我们鼓励所有人互相交流，我们鼓励所有人参与来。我们这里确实更加像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
除了40,000册图书和有声读物以及多媒体部门之外，这家图书馆还提供了20多台的电脑和免费的互联网和无线连接。
我们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数盲和阅读，但数盲只是就图书来说，还有电脑数盲和科技数盲。
每个有图书馆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3D 打印机甚至缝印机。华盛顿当局希望这样的图书馆将会成为社区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他们还会为成年人开设一系列的课程，同时亦都为儿童开设广受欢迎的故事时间。去年就有超过400万件的图书音像制品从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当中被借出或者下载。虽然很难追踪每年有多少人真正到访图书馆，官员说图书馆正是越来越受欢迎。记者拉莫兰科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国情之文当中提到 MS-13 是美国最残暴的犯罪帮派组织，他又说这个是由失败的移民制度所造成的。究竟 MS-13 是一个什么组织呢？下面一起看看。
以手段残暴著称的 MS-13 犯罪集团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萨尔瓦多内战结束的时候逃往美国。乡亲团结组织主任阿力克斯·桑切斯曾经是 MS-13 帮派成员。
我们
来到美国一个叫做韩国城的地方，在那里长大，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文化冲击。
史蒂文·达德利是一个名叫洞察力的团体的公共主任，这个组织负责监督和调查美洲的有组织犯罪。
他们移民到美国，进入洛杉矶，开始作为一个社交和保护组织。他们听了很多摇滚音乐和其他音乐，然后围绕这些问题形成帮派，随后就变得越来越暴力，更具有侵略性。
MS-13 的名字是来自于帮派和萨尔瓦多游击战士的名字。13是指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也就是洛杉矶一个墨西哥帮派的名字。对于桑切斯等很多人来讲，MS-13 帮派曾经令他们有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不单止在外面的社区，在学校里面，在家里也有问题，我们经常被虐待。年轻人寻求和其他类似的年轻人交往是很自然的，这个亦是 MS-13 的招聘过程。
由于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帮派暴力恶化，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下令加速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有几千名的犯罪分子被送回他们的母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桑切斯在1994年被驅逐回薩爾瓦多。
My tattoos became a mark of terror.
我的紋身成為恐怖和歧視的標誌，所有人不信任我，亦會追趕我，害怕了我，各種問題加在一起，令到人無法冷靜起來創造一種生活，我必須要逃走。
I had to flee.
桑切斯回到美國之後變了一個人，他現在負責的鄉親團結非營利組織，幫助前幫派成員返回社會。桑切斯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美国已经将很多帮派分子驱逐出境，但是 MS-13 在全球各地仍然有30,000多积极活动的成员，他们的犯罪活动仍然在这里继续。记者史密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六四30周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如果邓小平1989年4月在北京种下的树没死，年轮应该增加了30圈。当年6月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场惨剧的定性，由动乱到暴乱，最后停留在政治风波上，死了多少人，受难者家属、执政者、外国媒体和政府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数字。韩国光州事件、台湾228事件，历史已经还其本来面目，罹难者多已合眼。天安门事件离此还有几远呢？如果没有当年的镇压，30年后的中国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气象？一批过来人讲述了他们的观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至5日，中国北京发生了坦克冲锋枪支持下的正规军射杀抗议者事件，导致严重伤亡。事后中国政府承认有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军人，但是从未公布过伤亡数字。海外报道数字要比中方公布的多出好几倍，历史称六四事件。30年过去，这个伤亡数字仲是一个谜。六四那一场惨剧是很多人的噩梦，亦是流亡者扬帆起航的起点。六四枪响，很多积极参与者流亡或者被流亡海外，去过几十年，今日向何方？北大学生王丹名列镇压后通缉名单榜首。他在中国坐监多年，流亡美国读书多年，台湾教书多年，如今回到美国办智库。六四30年之际，他对美国之音发表感言，认为中国的发展和腐败几乎是相辅相成。他说当年学生主要诉求就是反腐败，而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就是强硬拒绝反腐，所以六四镇压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腐败合法化。王丹说，在80年代中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当时被称为官倒，这种腐败现象的既得利益者是开始形成的权贵集团。这位广场学生领就说，当他们尝到腐败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的好处的时候，学生要用民主来剥夺他们已经得到和即将得到的利益。这个就是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党内主流支持镇压的根本原因。从各方面来讲，当今因腐败被整垮台的中共高干，当时都属于力主镇压的邓派。王丹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六四开枪是腐败的胜利。六四之后，即使中共表面上试图抑制腐败发展，但是不要说那个只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分赃不匀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没有民主机制，没有来自民间的监督，任何腐败都是无法压止。王丹认为这个就是腐败一路发展最后变成制度性腐败的原因。斗转星移，六四后23年，被认为曾经同毛泽东离心离德而遭到整肃的高干习仲勋，他的儿子习近平上位了。乘住经济发展的高铁，他在2012年秋中共18大主政后开始大力反腐，重归毛路线。在他的同志王岐山的主导下，中共打了众多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国家领导就包括了一大批 从最高层高干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胡锦涛大臂令计划，红二代代表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再到政治局的徐才厚、郭伯雄两位上将，特别是军委，将十六大、十七大进入军委高层的上将几乎一网打尽。这个是北京宣称的在经济发展和法治发展的两条战线的辉煌战绩。黄岐山在一次讲话中非常谨慎地评估了双方对阵态势，他说两军对垒成交着状态。从六四枪林弹雨下走出来的黄丹说，可以讲没有六四镇压，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今日的腐败绝对不会如此严重。黄丹提到了一个假设，如果八九民运成功，六四镇压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学者胡平一直有个八九民运应该见好就收的观点，遭到一些六四过来人或者观察者的抨击。胡平的理论亦是着眼于这一点，如果见好就收，八九民运就可能成功。六四三十周年，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关于六四其实很简单。第一，六四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愿意的，是不是最坏的结果。第二，是不是可以避免，在八九期间有好几次有两派主张，主张撤的和主张不撤，如果当时依了撤的主张，后果又将如何？例如严明福到广场劝撤，十二个知识分子到广场劝撤，联席会议决定五二八撤等等，答案是显然的。1993年春，亦就是六四镇压后的第四个年头，几乎所有学生领袖和海外民运积极活动人士聚集华盛顿召开联合大会期间，记者曾经向一位广场著名学生领袖提问，学生是不是亦可以撤退？这位学生领袖正式回答说，学生怎可以撤退？被称为民运理论第一支笔的自由派学者胡平说，赵紫阳5月17号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如果当时学生撤了，情况完全不同。胡平讲了中共理论者李鸿林的故事，在七八年那场真理大讨论中，冲在前面的知名理论干部李鸿林，那一年五月一直同严家琪、于浩成、戴晴等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退。他后来回忆说，八九民运中，特别是最后关头，本来是可以见好就收，但是学生中的激进派一个人改变了历史。1989年五月初，一大批学生和市民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从十二号开始在那里静坐示威绝食，很多绝食者缺水和营养，以至于有段时间救护车警笛声不断。由于高层决策层未统一思想，尚允许媒体报道，这种状况牵动了国人之心，引发世界关注。李鸿林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六四后被调出北京，贬到福建任社科院长。他对八九民运有深刻的检讨，他后来这样说，1989年的学潮过激主义对事情的破坏作用，他比其他人更有切身的体会。学生绝食，政治局委员李铁影和书记处长严明福奉命去调解。五月十三号，他们请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率领正在报社座谈时局的十二位学者作家，劝说学生撤出广场，回到学校，然后同政府对话。李鸿林说，他们说服了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但是还是要去广场直接劝说全体学生，因为这些要求民主的学生并不服从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领导，这个使他们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为什么自己不遵守民主规则？李鸿林说，但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已经毫无作用，他们这些书生亦只好直接到广场和绝食的学生面对面进行谈判。当时学者和学生的对话方法是用扩音器和大家讲，然后听学生的反应。李鸿林回忆说，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就来半夜时谈好了。学生只有一条要求，赵紫阳或者是李鹏和他们见一面讲几句话，他们就撤出广场回学校。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的李鸿林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学生领袖突然冲过来，从戴晴手里面抢去扩音器，大声对全体学生叫话，他好像疯狂一样这样怒吼，各位同学，请你们同我一起宣读绝食誓词，誓词最后有八个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煽动力非常强，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跟着他将这八个字连叫三次，场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冲过来将他们全部冲散。 在六四后遭到整肃的中共理论工作者李鸿林说，这一次对绝食学生的劝说就这样被一个激进分子搞到功败垂成。他是十二个学者之一，当时正是站在大情旁边，亲眼目睹那个学生领袖的突然袭击，他们就这样亲自吞食了失败的苦果。那个场景真是刻骨铭心，就这一刹那，一个人将历史改写。胡平提到，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5月17号曾经发表一个书面讲话，讲当时的北京局势。作为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信任的理论工作者的李鸿林说，5月17号有一个全市各界大游行，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代表书记处承认学生是爱国，实际上否定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论，而且答应同大家对话。因六四镇压坐监出来后的李鸿林曾经到美国探亲，他多次场合下都提到了这段经历。2013年李鸿林接受沈鸿的采访，这个长篇问答成篇标题为《百年道路话沧桑》，原文在于《当代中国研究》。他在这次采访中说，他觉得这个正是撤离广场的最好机会，当晚约了于浩成和严家琪再一次对绝食学生进行劝说，他们三个人到广场上去找学生绝食指挥部，严家琪和学生有交往，比较有诚信，他和于浩成平素和学生没什么接触，不过是写的文章有些影响，实际上学生在广场上也很困难，有些人长时间不饮水晕倒，有些人睡在地上起不到身，真是毫无必要的硬撑。李鸿林后来回忆说，他说他们没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为什么非绝食不可？政府已经答应对话，有意见提意见，能够对话就对话，况且赵紫阳亦表态，这个时候体面的撤回学校是多好呢？李鸿林曾经积极参加了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勇敢开始批模，曾经被誉为新启蒙运动旗手。他说学生指挥部的人亦同意，但是当时指挥部有人不在，他们答应等指挥部的人都回来就可以做决定，并且表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学生都撤走，于是他们就回家。第二天他到广场一看，学生还在那里，他知道一定是指挥部里面有人坚持绝食斗下去，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在乎多数少数，总是最激进的豪情压倒冷静的理性，于是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端，这样就一次被激进主义断送。被作家大情称为是不干子，但是不做后舌的李鸿林说，古人云，凡举事勿为亲后者所痛，以为见仇者所快，这些人做的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六四惨案发生十五年后，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吴以海希到香港爱国记者协会演讲，记者曾经问他，六四过去十几年了，学生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做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好？他回答说，都是李鹏等六四刽子手的错，学生什么都没有错。吴以海希说，批评意见接受起来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够虚心接受，就能够化为动力，使人不断进步。吴以海希认为，那些对学生领袖或者民运提出的批评是有道理，学生和民运人士亦不断反省，无论如何对他人的批评他是心存感激。记者问参加八九民运的清华学生，现在美国做经济学者的李恒清，作为六四一方，无论正方或者反方，学生这一方到底有没有错？错在何方？或者是好像胡平所讲的这样，有没有见好就收？历史无法假设，假如再来一次，学生一方能否做得更好？李恒清回答说，当时学生做到最好。亲身参加八九民运全过程的清华学生李恒清不赞同胡平这种见好就收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当年的广场学生，他亦曾经认真地还原过自己参与过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环节，检讨过自己的对错，应当说当年的学生已经尽了全力，他们真是做得够好。目前在美国从事经济研究的李恒清说，如果非要在操作层面上寻找不足，批评学生无法做到进退有罪、收放自如，其实是不够公允。一个民众自发的群众运动要求做的，好像有政党在背后运作的样子，本身就是不现实，大家都经历过文革，没必要再解释。他说，至于胡平先生总是说的见好就收，没什么可讨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好， 同时亦冇可能收。当时真正有机会改写历史嘅唔系学生，亦唔系知识分子，而系最高执政者，系邓小平。佢冇呢一个远见卓识，历史就此定格喺1989年6月4日。中国最高领导铁血人物邓小平在痛下杀手平定天安门之乱后，于1997年2月香港回到中国管辖前去世，终年93岁。他在六四后的7月就会见了美国总统老布殊派到中国的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一度将怒气发向美国之音。中国老资格外交官吴建文咁写，当会谈结束后，斯考克罗夫特客气的话：邓主席身体好好。邓小平反应敏捷，马上回答话：老了，85岁。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话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中国出动坦克和正规军，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引起全球震惊。西方国家严词抨击了乱开杀戒的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北京执政当局。美国领头的西方世界弥漫围堵制裁中国的声音。吴建文透露，老布殊总统1989年7月1日派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位秘书三个人在绝密情况下访问中国，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到我们，不要说七国制裁我们，70国都没用。不过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后来在香港说，中共高层而不是邓小平一个人需要为这次事件负责。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在1995年1月曾经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六四的确死了很多人，包括军人，有些人死得很惨。经常参扶邓小平外出的邓蓉说，之所以有如此结局，是因为在处理群众游行的事情上缺少经验。邓蓉说，不是这样处理后果会更严重。邓蓉后来还对法国记者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了1989年暴乱之后，中国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这些证明采取这些坚决措施后，社会效果是好的。上世纪90年代中，邓蓉到美国访问曾经说，六四是一场悲剧。六四后的30年有一段话流传甚广，能够同邓小平一起讨论最机密核心问题的某老这样看待八九学潮，不惜杀20万人，保几十年和平，这个就是今日北京不惜重金维稳的根本原因和理论基础。经历了八九腥风血雨的美国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当局动了杀机，学生收不收已经没有意义。中国作家苏晓康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了电视政论片《河商》，而名气很大。这部政论片亦成为六四后当局清算的目标，被认为是学生造反的精神来源、支柱和思想基础。六四后，苏晓康同一批被称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的知识分子遭到通缉而流亡美国。在六四30周年，苏晓康同记者有这样的一番对话。记者问他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充分论证，证明如果是八九不以流血收场，而是中国高层和学生达成共识，继续改革开放，实行民主法治和法制，今日的中国的道德不会如此滑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忙着批改中文班学生的作业。李华会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o easy on 以及 Go cold turkey。
这些学生看看他们的试卷真是差到极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学中文的。
Hey, go easy on your students, Li Hua. They've only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a few weeks. It's a difficult language.
你讲咩话？叫我将中文课改得再浅啲？
That's not what I said, Li Hua. I said you should go easy, E-A-S-Y, on them. That means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Don't be too angry with them.
Go easy on them. 就是唔好咁恶，唔好咁嬲。但系 Larry, 佢哋每日先至学5个字咋。如果你问我 I am going easy on them， 连这些最基本的中文都考得不好，那还有什么希望啊？
I just mean you shouldn't yell or get angry at them. Why are you always in such a bad mood these days?
我这几天真是情绪不好，没耐性，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喝得咖啡多，晚头又睡得不好啦。
A lot of coffee? Huh. No wonder you can't sleep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go easy on the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诶，等阵 ，Larry， 头先你叫我对学生要客气啲。Go easy on my students。而家又话我应该 go easy on coffee。咁呢个又系点解噶
？When I say go easy on the coffee, I mean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and drink less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就系叫我饮少啲咖啡。但是 go easy on the students 就是要对学生客气啲，我仲系搞唔清楚。Larry， 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Sure. Whenever you see me drinking at a party, you always tell me to go easy on the beer.
冇错，每次参加 party 嘅时候，我都劝你唔好饮咁多啤酒，饮醉咗会出丑嘅。哎呀 ，Larry， look at this， 呢个学生五题先至答啱一题，唉，我真系要俾佢唔合格啦。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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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ive her an F. Go easy on her, and go easy on the coffee.
我攰死啦。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that you're drinking less coffee?
我已经三日冇饮咖啡啦。晚头瞓觉系好咗，但系日头成日觉得唔够精神，仲好眼瞓啊。
No coffee for 3 days.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the coffee, not go cold turkey.
Go cold turkey? 你讲乜话？你叫我饮少啲咖啡，食多啲冻火鸡。
No,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C-O-L-D, cold, T-U-R-K-E-Y, turkey. That means to suddenly quit doing something or consuming something that is addictive.
哦，原来 go cold turkey 唔系食冻火鸡。Go cold turkey 系突然停止做嗰啲习惯咗做嘅事。一下就戒咗原来上瘾嘅习惯。诶 ，Larry， 你觉得我饮咖啡饮到上瘾嘅程度啊
？Okay, you're not really addicted to coffee, but quitting coffee isn't easy, right? When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it implied that quitting is not easy.
系啊，突然间一啲咖啡都唔饮，好难挨噶。不过 Larry， 要将戒咖啡同戒烟比较，戒烟恐怕更加艰难啊。
That's true.One day, my friend Rick went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It almost drove him crazy, but he never smoked a cigarette again.
Wow, 你个朋友 Rick 真系好嘢，话戒烟一下就戒咗。我记得我阿叔都试过戒烟 ，go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但系佢试咗三次都冇成功。不过佢而家食烟系少咗。
I'm glad your uncle is going easy on cigarett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o easy on someone。就是指对某一个人要客气一啲。如果话 go easy on something， 咁就是指有节制地使用某一件事物。咁你话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 cold turkey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突然间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